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基督徒怎么看待战争。最近这几年啊，真是末世的时代，战争频发，内部的外部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两位朋友写来了信件。第一位呢是 J.N. 杨，他特别讲到说，主内平安，真儿姐、木星姐，我想问一下，圣经当中那么多的战争都是以色列人发动的，如果从旧约来看的话，是因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且在以色列人会迦南的途中拦阻的原因，倒也能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只是因为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就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将迦南地上的人赶走，我感觉以色列人特别的霸道。我知道我自己这样的想法很可怕，也很愚蠢，但是我就是过不去这个心理关。我也知道走旷野进迦南不单单是表面那么简单的战争，它也预表着属灵道路上面的征战，要是没有走旷野的经历，就没有生命的成长。如果不把心中的迦南人驱赶尽，那就不能承受神的祝福和将神接近干净的心中。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啊，因为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想想就难过。新约中不是说了吗，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些话难道不适用于那些被以色列攻打的人吗？那些人中是不是也会有信主的？神到底怎样看待战争？允许战争发生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人的私欲，还是真的需要？同样还有一位5627的朋友，也是一位妈妈，她的女儿也同样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惑。她说呢，女儿前两天啊刷短视频，加沙的儿童呢流离失所，被炮弹轰炸，站在废墟当中哭泣，还有儿童负伤却得不到照顾和医治。本来女儿在信仰这件事情上已经开始有了摇摆，于是女儿就哭着找她说，不明白为什么神爱世人就不爱加沙的人呢，而且不明白神为什么不给加沙儿童悔改的机会，有的儿童在没有认识神之前就失去了性命，还有神为什么允许以色列作恶，对儿童做那么残忍的事情，不能因为是神的选民就这么惨无人道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上帝，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和喜欢，上帝不应该是怜悯和慈爱的吗？如果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发动的战争，神的选民不能因为以前的仇恨就用战争毁灭无辜的儿童，他们那么小能干什么坏事啊？为什么他们要用残酷的战争来解决问题？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6058的朋友，同样的疑问，就是神为什么让人去杀人？神为什么要发动战争？神明明在十诫上面说不可以杀人，为什么他又允许他的子民去杀人？他说，我能接受神降下十灾亲自去惩罚埃及人，但是我不能够接受神让他的子民去杀人。类似于这样的疑惑呢，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这写信的3-4位的听众朋友有疑惑，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对于真理并没有特别清楚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件事上都特别的困惑。所以真儿姐，我们今天也用一整期的节目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旧约当中的战争，又如何看待我们现今社会当中的战争。
弟兄姐妹们对待战争的看法，或者是对待旧约里面的以色列征战的这种看法呢，都有一点点混淆了。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战争的历史，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而这个整个的残酷的历史呢，就是反映了人远离上帝之后，我们人已经陷入了征战，陷入了自我为王、自我为义的这个光景当中。所以绝对不是神来发动战争，而是人的罪产生战争的可能性。当我们与上帝隔绝之后呢，人已经陷入了那一个自我判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看着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吃到自己的肚子里面之后呢，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想要分辨善恶的人。而战争的发动背后的原因，就是我做认为对我的国家、对我的民族或者对我自己有利的事情，当别人侵害了我的利益之后呢，我为了要能够争夺或者是能够得到我自己该有的这个利益，因此呢，我就进入到一个不断的征战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的一点，就是战争是罪恶的结果，从来都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神造人是为了爱的目的， 神造人是为了反映他圣洁荣美的爱的形象，因此从来在神的字典里面是不允许也不愿意有仇恨、有罪恶、有征战、有邪恶的存在的。但是正因为我们远离神之后呢，罪就带领了这一切像一个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那从我们自己个人自己与自己的征战，家庭当中父母子女之间的征战，最亲的人之间的自相残杀，一直到民与民、国与国，都可以追溯回伊甸园当中那一场巨大的人与神之间的隔裂。那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凶杀案，就是在兄弟手足亚伯和该隐之间的最悲哀的一个事实。那从大的范围来看呢，其实民与民之间的征战、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也都是由于自我的利益，或者是别人侵害了我的一些权益之后，我不得不起来抵抗和征战，直到我觉得公平和公义重新达到了一个平衡。但是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真正的公平和公义是属于上帝的标准，是他才能够设立的。一旦人把自己放得与神一样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不公平，那样不公义，所以我必须要用一个我认为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公平和公义的问题。结果呢，就是恶滚恶，以恶报恶，谱写了人类历史几千年来血腥的一个战争的文化。刚刚这么多的信件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呢非常容易受骗上当，我们会由于只言片语的一些错误的片面的网络的信息、新闻的消息，或者是带有色彩性的一个文化的解析，去解读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战争。如果你在一个敌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很有可能你所读到的、看到的新闻就是反那一个文化和反那个民族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当初日本与中国的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民他们所得到所有的消息并不是比如说被侵略的中华民族，
是如果我们不干掉中国，中国就会干掉我们。
对，所以就是完全选一种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新闻。因此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哎，当我们在一个信息量不完全破碎的这种信息冲击的情况底下，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做出一个正确的公义的判断。因此今天同样的，如果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整全，就如同我们今天透过某则新闻或者某个片段的消息来去判断某一场战役是否公义一样的，照样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错误的一些判断。
是，
那当然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对某一些事情的一种不完全的看法。这些呢，都是上帝的儿女非常需要小心的。不单单是面对看待战争，包括我们平常不愿意谈的政治啊，各种各样国家民族之间的一些比较有张力的矛盾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有智慧，真的要懂得明白，要见多识广，要有更清楚更整全的图画，我们才容易知道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去面对。
前两天我们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呢，牧师也同样讲到了有关于战争这件事情。他说，我会为以色列祷告，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清楚，是我不是为以色列他在战争当中靠着他先进的武器去干掉了以东人来祷告，我要祷告的是让他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都在神的心意当中。同时呢，那个牧师也特别的讲到了在列王记上的第20章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叫亚哈，如果大家去细读那一段经文的话，你会知道亚哈第一次和亚兰人征战的时候呢，虽然赢了，但是赢得非常的不容易，那很多的一些亚兰人呢就逃跑了，神并没有责怪亚哈。但是第二次神把这些亚兰人放在了亚哈手里的时候，亚哈却选择了跟他们称兄道弟，列了盟约，说你们走吧，我不杀你们。这一刻神就让先知去跟亚哈宣告说，因为我把这些罪人已经放在你的手中，我把仇敌放在你的手中，可是你却选择对仇敌柔软的时候，我就只能拿你的命取代他们的命了。牧师在特别讲到的时候说，如果这样看的话，神对亚哈太残忍了，明明亚哈是顺服 服你的，也去征战了，可是为什么只是因为他这个错误，你就让他要替代那些亚兰人的命？其实听的时候我特别的被感动。他说，首先第一次亚哈王没有掳掠他的仇敌的时候，神原谅了他，宽恕了他，但是第二次不要忘了是神把仇敌放在他的手中。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战争，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小妹妹所说的，但那么多的婴儿都没有犯过罪，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罪。但是你错了，首先要纠正你的神学观点，每一个人他在母腹里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不是说他们没有犯过罪他们就有存活的理由，而是神对他们的生命有主权。其次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真的是看到神对于很多的仇敌，打个比方，如果当初希特勒纳粹没有输，他们没有被赶尽杀绝，那就意味着更多的犹太人被赶尽杀绝。所以神是为了要保护那些真正跟随他相信他的人。可是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常常在这个事情当中就认为说，那神要保护我们这些子民，那那些不是子民的也是他创造的呀。很多人的观点都会在这个上面卡壳哈。
对，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就是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神喜悦的，是神发动的，神允许人因着罪所产生的这些恶果最后变成了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为了要赢得更多的人来归向他。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在一场又一场的残酷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公义、恩典、怜悯的掌权，不是人倒进了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而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一次一次又在人罪恶黑暗当中呼求他的时候，他就伸出怜悯的手，向那些凡事愿意回转归向他的人去发出大怜悯来。但是呢，不得不承认，从旧约时代我们就看到，比如说埃及人的长子被击杀的时候，很多人说怎么神能够下得去手呢？不要忘记啊，这背后是很多他们自己行为的一个后果，因为他们先击杀了神的选民，大量的以色列的孩子被埃及的王、埃及人击杀。那我们很多的时候知道说啊，那神是不是就是以恶报恶了，最后就是报仇了、复仇了？不是，这是让人知道说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不可能期待当我受到什么样的冲击的时候，我求上帝怜悯我，而当我想要去怎么随意对待他人的时候呢，我就不去怜悯别人，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心意行。那通常人去抱怨上帝的时候，都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怜悯，看可怜我觉得该可怜的这些人。不要忘了，神的怜悯是向所有的人开启的，但是只有那些愿意以怜悯去待人的人才能够得到怜悯。新约的时代，耶稣也说，你不宽恕人，你就得不到神的宽恕，凡去宽恕人的，神也愿意宽恕。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他也希望人本身就活在上帝的法则当中。总结一下，我们刚刚在信件里面呢，其实本身在信件发出来的几个小弟兄姐妹的心里面，首先对战争、对人的罪、对神的认知都是片面的，因此呢，你们会透过只言片语的一些错误的甚至是破碎的一些信息去解读上帝的性情，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才鼓励一定要更整全的认知神的性情，同时呢，也要更整全的认知人的历史。你只有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原来世上真正怜悯的只有上帝，因为他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怜悯。
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的经文，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可敬的、真实的、公义的？唯有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所以大家需要去思念神在整本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而不是按照自己偏行己意的去论断这个世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